王悦非常了解鞑靼的战术，先是派兵测试鞑靼军精锐进入往西，使其无暇东顾，然后自己亲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瑜，并5000精骑出榆林，越红儿山，涉白岩滩，两昼夜行800里，袭击红岩池。为镇守边区，大明朝派遣总兵官，在总兵官之下还设有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游击将军之下还有守备、把总、少官等。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官分领3000为骑兵，游击将军分领3000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侧应为援兵。王悦率军快要到达红岩池之时，狂风大作，沙尘蔽目，众将惊疑。这时一老少官上前说道：
此乃天助我也，去时有风，使敌人难以发觉，回军时遇到归来的鞑靼大军，他们刚好处于下风，乘风击之，焉不能胜。
王悦立刻下马参拜，当即升这个老少官为把总，全军士气大振。鞑靼老弱全都在红岩池，明军距红岩池20里时，鞑靼集众出来抵御，王悦分兵千余设了10道埋伏以卫后援，然后亲率许宁、周瑜展开双翼攻向红岩池鞑靼大营。双方战至正酣，伏兵从后方忽然杀出，鞑靼王悦分兵千余设了10道埋伏以为后援，然后亲率许宁军腹背受敌，惊疑溃散。明军大破红岩池鞑靼大营，擒获350人，缴获脱马器械不可胜计，焚弃炉帐而还。等到满多鲁与夫人满多海率大军保掠归来之时，老弱畜产已然荡尽，全军响鼓痛哭，继而奋起直追。王悦则领军列队缓缓撤退。等到鞑靼军追上来之时，一齐朝后射箭射冲，正好顺风，假借风力，这箭冲速度更快，力度更大。仓促之间呢，满都鲁中箭落马，满都海和鞑靼将士不敢再追，拥护着满都鲁离去。几日后满都鲁死去，鞑靼可汗满都鲁死去了，而他没有子嗣，鞑靼历来有继承人收取死者妻妾的习俗。由于满都鲁无嗣，按照正常礼仪应当是先推举出新的可汗，然后可汗接收前任可汗的妻子部众牛羊，可是此时鞑靼却是倒了个儿过来。因为满都鲁妻子满都海武艺高强，才能出众，并且一直与丈夫满都鲁南征北战，素有威望，希望获取可汗之位的人都急着向满都海求亲，谁与满都海成亲，谁就能当上可汗。在这些求婚者中，势力最强的是盘踞于科尔沁的乌讷波罗特王，此人手握重兵，不过他并非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而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哈萨尔的后代，因此他并无继承可汗宝座的先决条件。但是他手中的实力却不能让人小瞧，满都海面临艰难选择，如果嫁给乌讷波罗特王，虽其一时势大，但让非直系子孙成为可汗，以后会成为众矢之的。满都海思虑再三，决定下嫁给成吉思汗的15世孙不到10岁的巴图蒙克， 满都还想，下嫁巴图蒙克这么一个孩子，既符合了成吉思汗直系家族继承汗位的规定，又不至于过早开罪任何一方势力。而巴图蒙克年纪幼小，还能让权臣们放松警惕。于是满都海婉言谢绝乌讷波罗特王。
成吉思汗的遗产哈萨尔的子孙能继承吗？哈萨尔的遗产成吉思汗的子孙能继承吗？有推不开的门扉，有跨不过的门槛，成吉思汗的后裔尚在，恕我难以聪明。
乌讷波罗特王已是被满都海拒绝，并不灰心，又委托支援萨代来劝满都海。萨代向满都海禀道：
巴图蒙克还是个小孩，哪有乌讷波罗特王势大呢？
满都海斥责萨代：
你说巴图蒙克年岁小，难道你以为全体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头脑？
你以为哈萨尔后裔势力大？难道你以为我孤独寡居没有依靠？你的心眼真是坏透了，你在这里一派胡言。
萨代灰头土脸回去告知乌讷波罗特王。这乌讷波罗特王哪里是轻易放弃之人，他亲自来见满都海。当着乌讷波罗特王，满都海向成吉思汗夫人贝尔贴灵卫起誓道：
在不分黑白的地方，我嫁来坐席，荣幸地列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哈萨尔的后裔势将凌弱，欲将我迎娶，他将您的后裔小觑。倘若我屈从乌讷波罗特王的强力，将您的高大的门槛看低，情愿让您伸出套杆将我贬作奴婢。倘若乌讷波罗特王欺负您的子孙强行聘娶，恳请您广施神法将他擒去。倘若先祖您相信我的话语，相信会真诚地守护您的后裔巴图蒙克做他的贤妻，请您保佑我在内金中赐给我七个男孩，在外金中赐给我一个女孩，如蒙您慷慨赐予，就把七个男孩起名为以为钢铁的波罗特，将您的香火延续。
乌讷波罗特王见满都海起义已决，便不敢亵渎贝尔贴灵卫，放弃争夺可汗之心，回到科尔沁。满都海正是弗里巴图蒙克为可汗，号称严汗。这达言以为全体，显示出满都海制服全部达达的决心。明朝人因达延汗年幼，称其为小王子。满都海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向大明朝报仇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瓦剌部落。由于达延汗年纪幼小，满都海把他装在一个箭囊里挎在身上保护，与瓦剌部落战斗相当惨烈，满都海亲自挥刀上阵，冲杀中头盔都被砍掉，最后胜利收兵。接下来满都海率领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杀害父亲的达达本部的贝莱部落。三年之后，达达基本统一在达延汗的控制下，乌讷波罗特王俯首称臣。时光易逝，转眼就是成化十一年。成化皇帝思念王子，郁郁寡欢。一天，成化皇帝召太监张敏给他梳头，将镜子拿在面前照，忽然看见头上生了几根白发，不觉叹息道：
这已经老了，可
事，还没有儿子。
张敏马上叩头道：“
万岁已经有儿子了。”
成化皇帝愕然问道：“
朕的儿子已经死了，那还有子嗣？”
张敏又叩头答道：“
奴才的话一出，恐怕性命就不保了。只要万岁为皇子做主，奴才死而无憾。”
此时，司礼监掌印太监改由怀恩担任。怀恩，南直隶苏州人，进宫很久，任事恭谨，素有威望。怀恩就在旁边跪下来说：“
张敏说的不假，皇子在西宫被抚养成人，现在已经6岁了，只因担心遭到毒手，所以才不敢上报。”
成化皇帝非常惊讶，张敏便斗胆说起来龙去脉。7年前，成化皇帝在内藏殿宠幸妓女后，几个月过去，妓女的小腹居然鼓了起来。万贵妃得知后，就让心腹宫女前去调查。那宫女颇有良心，只说是妓室得了肿胀病。万贵妃半信半疑，勒令她退出内藏，住到安乐堂。别人都可置身度外，妓室不能。她10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料之不便抚养，只好咬咬牙把孩子抱出去，交给太监张敏，让他拿去溺死。张敏惊叹：“
这是皇上的子嗣，怎么能轻易抛弃骨肉？”
于是便将孩子藏入密室，拿些蜂蜜花粉暗地里哺育。万贵妃曾经派人去查看，也不见有什么东西。幸好废后无事贬居在西宫，与安乐堂相近，听到消息后就把孩子带来哺育，这才保全了婴儿的性命。对此，成化皇帝全然不知。成化皇帝听完张敏讲述，不由大喜，马上驾临西宫，命张敏等人到安乐堂迎接皇子。继氏抱着儿子大哭说：“
我儿这一去，为娘的性命就难保了。我儿在这里被偷偷抚养6年，今日前去，若看见穿黄袍长着胡须的，就是我儿的父皇，我儿去拜见就是了。”
说完就跟那孩子换了一件小红袍，抱上小车，命张敏等人护送前去。等到了西宫的台阶下面，那孩子竟然自己从车中走下来，扑到成化皇帝的怀里。成化皇帝把他抱起来放在膝上，看了好久，见他非常可爱，不禁悲喜交加，垂着泪说：“
相朕，的确是朕的儿子。”
张敏当即将继氏被临幸的具体日子以及生子情况详细叙述一遍。成化皇帝接着召见继氏，握着他的手痛哭一场，让他住在西宫，册封淑妃，然后命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去通知内阁。在紫禁城东部，有座不起眼的建筑叫做文渊阁，大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文渊阁中间供设孔子圣像，两侧配父圣颜回、宗圣曾参、庶圣孔吉、亚圣孟子像。文渊阁两侧房间便是内阁大学士、学士办事之所。在文渊阁门 高悬圣女延伸归置。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除内阁大学士学士办公之所外，文渊阁也是藏书之所，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内阁大学士、翰林院各位学士讲经论史。内阁大臣们闻听怀恩送来的消息，无不欢欣雀跃。成化皇帝随即命礼部定名，小孩叫朱佑樘，定为太子。大明朝设有内阁、六部、三法司、翰林院、通政使、六科、驿站等官僚体系。议政权分给内阁，成员为大学士、学士。行政权分给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及工部。各部置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各部下辖三至五个司，每个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至二人，主事二至五人。三法司是指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翰林院为五品衙门，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国母，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官员为给事中，虽然为七品，但是从皇帝左右，可以弹劾任何一位官员。朝廷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00处驿站，层层下发到大明朝每一个角落。除这些机构外，大明朝还有太常寺、太仆寺、葫芦寺等等。内阁大学士商鲁担心朱佑樘会重蹈太子朱佑樘的覆辙，可是又不便明言，只好与同僚商议了一计，呈上奏折。皇太子与母亲情深意重，应该让母子朝夕相处，一切哺育都由纪淑妃主持。成化皇帝准奏，于是将纪淑妃移居永寿宫，并时常被成化皇帝召见。怀恩说过，担心皇子遭到毒手。此前成化皇帝也以为听周太后说过。成化皇帝知道，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说施毒手的是谁，但知道是指万贵妃。只是成化皇帝与万贵妃夫妻情深，他不愿意派人查证此事。成化皇帝心里清楚，如果查证，不论结果如何，必会有一方受到伤害。皇宫内，从这以后，嫔妃稍稍放大了胆子，蒙幸怀孕以及诞下皇子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少贵妃生下了儿子朱佑元，其他妃子也陆续生男。只有万贵妃满怀痛苦，早晚哭泣，骂手下的太监宫女们：
那奴才们竟敢欺骗哀家。
后来终于忍无可忍，又用那要死太子朱佑樘的手段杀害了纪淑妃。太监张敏听说纪淑妃暴死，知道自己也不能免活，于是祈祷苍天，求上天保佑皇子朱佑樘安康，然后吞金自杀。明眼人都知道，万贵妃容不得太子朱佑樘， 周太后心里也清楚，只是碍于成化皇帝与万贵妃情深，也不好多说什么。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朱佑樘下毒手，就亲自将朱佑樘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一次，万贵妃请太子朱佑樘去玩耍，周太后偷偷叮嘱朱佑樘：
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
这太子朱佑樘早就有所耳闻，虽年幼已知道个好歹，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宫女捧上汤羹，朱佑樘坚决不吃，还说道：
我怀疑此中有毒。
万贵妃听后既惊且怒，嚷道：
这孩子才几岁竟如此，以后大了还不加害哀家吗？
万贵妃气归气，众目睽睽之下一时无可奈何，周太后更是多了一份心眼儿，处处派人保护周佑樘，这样才是太子周佑樘安全地生活在宫中。